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刚刚不好意思，忘了带讲义又上去，所以晚了五分钟，跟大家致歉。同时这边也跟大家先做宣布，因为下星期慧日讲堂那边有活动，那要一些准备工作，所以我们的连线课程下周就停课一次，下一周停课一次，就全部都停课。对，好，那好，请大家翻开这个讲义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365页。那在第三节这边谈的一个标题呢，是塞迦族与佛教。第一项，导师是谈北印度的塞迦族哦。那第二项呢，就谈塞迦族跟大乘北方大乘佛教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一段第一项呢，导师用了很多材料啊。首先导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释迦族跟塞迦族被连结在一起啊。那有学员有提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啊。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连结，理由跟原因可能复杂哈，就导师这边也明确的没有。导师这边也没有很明。今天的状况特别多，不好意思，导师似乎也没有很明确的做说明。那一种可能性，待会我们会看到，特别大家先看一下366页。导师在谈完这个释迦种四种四人四国或是一人一国这样的一个传说之后呢，在366页就是不是个人读起来有一点突然插进来一段以前面几章的内容哈。那就是在瓜湖山这边，佛法主张民族平等，但是后人呢却以释迦为中心啊。那以释迦为中心的这一些人，主要是东方啊。这个在导我们前面几章有谈，我们先谈一下连结，待会再回到这个365页这边，我们先谈这里面有什么样一个连结的关系啊。导师先谈。世尊晚年有四祖比丘为领导中心的运动，那这是在东方，这是在东方。然后呢，700劫起的东方，为了要跟西方对抗，那他们提出来的诉求就是佛出，佛是我们的这一个同样的种族的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我们才懂佛的一个教法。那这个是当时这个东方跟西方对抗的时候，那东方就跟这个世尊的这一个族类释迦族做连结，希望能够达到这一种获胜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所以在这个第四个圈这边，以释迦佛的宗教文化为中心，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思维，他是希望就是佛是我家佛，那我讲什么就代表这个佛的意思，这样子哈。那以这一个释迦佛的宗教文化为中心，企图造成一文化族啊，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主张或是思维。那有这种思维的人，主要看起来都是在东方，他的这种态度跟西方的这种保守态度是不一样的一类人，也就是说会去把佛跟自己拉上关系的这一群人呢，那从这个历史发展上面有这么样的一些思维的存在，那这些人住在东方，后来的大圣也是从这边开展出来的，跟西方这些保守的上座比丘的上座的这些思维是不太一样。好，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释迦跟赛迦连结在一起？那有一种这种思维模式，就是假设这个王家跟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后裔的话，那王家就会支持佛教，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是佛教处在一种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希望得到支持，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产生。那这是一种从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把赛种释迦族跟赛迦跟释迦做一个连结。那主要这一边的佛教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赛迦这个国族的人的一个支持，那这些人是哪一些人？可能就是一直有把释迦佛拉为自己跟自己同种的这一些人有关系啊。那这些人又有这种开放的这种思维，跟大圣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导师在说明这些连结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讲出他们的一种内在的一个关系，他就罗列很多相关的一个材料。那某种程度他有做一些提示，但是没有很清楚，所以某种程度是要我们自己去联想，透过他的一个提示，他自己没有在书里面基本上看不出有很明确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导师在366的这一页里面的最后一个圈，他说释迦与赛迦是否同族为另一问题，而以赛迦为释迦族在北印度佛教的发展上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就觉得很重要。对，那有多重要，可能我们再往下看或许可以看到一些段理，导师都只是说他们有关系，他们很重要那详细的一个情况就也讲不出个说，因为基本上这一些材料也很难说出他的一个关系因为一个是支离破碎一个是他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又太少，很多都是用一种透过一些连结某种程度是一种要有一点想象力做一些连结。那这些连结当然是合理的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导师也不敢 也没有这边谈得太明白、哦、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另外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导师在这边开始提这一个外族的入侵、外族的文化。那之前我们会有提到导师在铺陈什么，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内涵有许多是早期佛教所没有的，那很可能就是这一些外族文化的一个元素、哦、那这些元素主要是要去适应当地的一个文化，让佛教的开展能够比较顺利、哦、那问他，那这位法友的问题就是说，那大乘有哪些东西跟这些外族文化有关系了、哦、那基本上在我们的第八章，也就是第三节谈完之后，第八章的一个标题叫宗教意识之新适应，也就是有新的一些宗教意识开始产生，去适应一些当时的一个环境、哦、那可能详细的内容会在这边展现出来、哦、展现出来。那印象中在这个讲净土法门的时候、哦、那导师有谈到有一个传说、哦、也就是这个好像是在波斯这个地方的人、哦，人人都会念这个阿弥陀佛，类似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哦、那导师说这个传说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西边的这一个国家、哦、那阿弥陀佛一直有这个太阳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哦、在经里面对他的描述有很多这种跟太阳相关的这一些特质。那波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也是跟太阳有关系、哦、所以当然有些人听了会不欢喜，好像就是诶阿弥陀佛变成波斯的这个太阳神。我相信导师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为什么会在阿弥陀佛的一个特质上面有这么多跟太阳有关系。太阳有东边有西边嘛、哦、那为什么会有会那么强调这一些跟太阳有关的这些特质，那无非是要接引某一类的人，他才要强调这些东西、哦、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大乘它还是佛法里面的一支、哦、只是说它融入很多适应新的时代啊环境融合的一些特质在特色在里面、哦、所以我们慢慢往下看，那应该可以慢慢看出一些端倪、啊、因为这个书看了很多遍，有些东西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哦、那只能说就能够知道了跟大家做说明、哦、好，那我们回到365页这边，365页。我们上一次谈到《大唐西域记》里面谈到四人四国的一个传说、哦、那同样的事件，也就是琉璃太子要攻打这个释迦族，那在《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诗》，这是一部律、哦、广律里面同样的这个事件呢，它里面有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哦、那这边谈到是有一世种名曰闪婆、哦、住于外邑，在城外、哦、简教农作、啊、然后闻彼二声，二声就是比如释迦王、哦、他这个带兵呢来到这个迦毗罗卫城，要这个灭释迦族、哦、然后呢他就乃言兵众，他也带兵呢 去这一个抵抗譬如释迦王啊、哦，那仓促横急，即便大败，这个去看了原文，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他这一个散婆呢，他把这个释迦譬如释迦琉璃王的军队呢，把他打败了啊、哦，那。这个散婆世子，他也是释迦族的人啊。那他想要入城，但是城里面的人不容许他进入啊。这里面谈到就是说，这个譬如这个琉璃王呢，他说这个释迦族应该是奉行佛的教法啊，很有仁慈，怎么会把我的这个部队杀了，就是打的这个样子啊？非常的残酷，把他的部队打败了啊、哦。那这个释迦族人也觉得他这个太残暴，所以就把他赶走。其实跟这个《西游记》里面谈的这一个事件类似啊、哦。前面也谈到四个释迦族的人去抗拒啊、哦，那也被这一个宗亲并族啊、哦，这边也是一样啊、哦。好，后面我们就不继续看，其实就是同样一个故事了，但是这里面的主角叫做散婆，那导师就注意到这个散婆，还有他又看到这个同样的一个事件，在增压含经里面提到有四童子，那时候15岁，名曰这个奢摩，闻琉璃王今在门外，独与琉璃王共斗，是使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多杀害兵众，也就是让这一个琉璃王的这一个部队呢，这个败了，那杀了很多他的一个兵众，那他也被这个以同样他。没有被这一个释迦族的人接纳啊、哦，然后没有办法入这个迦毗罗越城啊、哦，同样的一个故事啊、哦，这也是一人一国。那后来这个散婆就立了一个国家啊、哦，到一个地方去，再到这个婆具图国啊、哦，婆具图国。好，后面导师就要开始说明这里面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个奢摩或是散婆呢，沙玛或香巴、哦、其实在古代啊，有些人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他会都会有一些变化、哦、有人念沙玛、哦、有人就叫香巴、哦，他其实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导师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啊、哦。那所以导师说，这就是《西域记》四种里面的商迷啊、哦，也就是本来是一个人，后来变四个人啊、哦，多了其他三个人在里面啊、哦。好，这一个叫Shama的这个人呢，在西方的历史书中。赛迦人也，他就是赛迦人中的 Sham 啊、哦，他这个人呢是卓越的一个勇士啊、哦，卓越的一个勇士，所以刚好他很会打战，在西方历史书说他是很会打战，哎，结果在我们的这个记载里面，他也很厉害啊、哦，有一些共通的特质。好，我们看到366页啊，好，那导师说这一人一国说有它独特的意义啊，那乌藏那跟这个桑弥相邻啊，那传说乌藏那分为二国，两个国家，一个其中一个国就叫做香巴拉啊，那也就是桑弥散婆啊。好，那这个 婆巨土大概就是所谓这一个在乌藏那的一个地方，按照导师这样子来说的话，哦，可能后面会再谈到，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好，解说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导师就把这两个传说做一个总结。他说早期也许只是一个人，因为在西方的一个记载里面，赛家族有一个勇士叫做 Sham， 那应该就是把这个闪婆认为就是 Sham， 然后呢把他跟这个琉璃太子打仗的这个故事结合在一起，然后依实际情形，那就做成这个四种四人四国说吧，这都是推测，老师用什么什么把表示他也没有把握了，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就好。那什么叫做后依实际情形，可能是后来的这一些佛弟子，他们觉得在印度的西北的这些有四个国家是跟释迦族有关系的，那这个奢摩只有一个人，那还要再多几个人才会变四个国家，所以老师说四个人是后来的一个修正，那到底是四在前一在后，还是一在前四在后，这个导师是认为一在前四在后，那这都是一种推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谁先谁后。好，那如果从这个传说，本来他如果是跟这个 Sham 这个传说有关联的话，那 Sham 是一个人，后来变四个，那是应该是演变的一个结果，那这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论。好，那再来，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老师突然插进来，我们知道，佛法是主张民族平等的，那前面在讲四人四国一人一国，突然跑进来，这个佛法是主张民族平等的，这有点突兀了。但是相信导师这边是要说明，为什么这一个佛弟子会把释迦跟赛迦，做一种释迦，这个赛迦人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释迦族拉拢关系，那也就是在第四个圈里面企图造成一文化族，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后呢，那有可能有利于佛教的一个推展，得到王室的一个护持，大概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二，佛法进入这个印度西北，发现赛迦与释迦的声音相近，有意无意看作释迦族的后裔，那释迦与赛迦族的特殊关系就在西元前一世纪起渐渐形成，不只是佛教传说，赛迦人也应有同感，引以为荣，这个导师用一个应，也都是一种推测，一种猜测，那这里面导师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将这个统治者呢视为与己同出，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企图造成一文化族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说借由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王室的这一个国族就是释迦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同族，好，借此这样的关系呢，那可以让这个佛教得到政治力的一个护持，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了，所以导师最后就是说，赛迦族 这边只是要提示，就是这个赛家族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好，我们看到367页。前面谈人，那再来就是要谈那他的这四个国，他的地理位置在哪里？这个地理位置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地图。好，首先先讲到这个乌藏那国。乌藏那在这个佛教的文献或是历史里面呢，有不同的一个音译，比如说乌藏，乌藏，那它是在什么苏婆伐苏堵河，也就是这个 Swat， 这一次 Swat River 的那个两岸，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乌藏那啊，乌藏那在这里，哇，这么大！来，红色这边乌藏那啊，苏婆伐苏堵河在这边啊，在这里，也就是这里了哈。然后他的一个首府呢，叫曼嘎里，在旁边啊，曼嘎里在旁边，这个绿色这里啊。那他，然后呢，就是从曼嘎里向东北走，向东北走，到达利川啊，东北。有蒙嘎里太大了，小一点。我要跑掉。好，再来一遍啊，这里。这乌藏那在这边啊，乌藏那，然后这个蒙嘎里，然后这个达利川啊，所以它基本上是在这边呢啊，在这里，也就是在桑米，桑米又是它的北边啊，第二个就是桑米国啊，桑米国。然后这边导师也引了慧超的一个记载啊，慧超法师他也去印度，他有这个记，他说从乌藏国东北入山，这个桑米呢，乌藏国也就是乌藏那啊，那他的一个国土到这边，从他的东北入山啊，玄度山，可能从这边东北入山之后呢，要向西走15日程到这个居位国。那居位呢，导致这个记载里面，他自呼云奢摩赫罗舍。这个奢摩赫罗舍什么意思？就是 Shamba Raja， 也就是奢摩王的一个国家，奢摩王。赫罗舍就是 Raja 的意思。好，所以这个衣着原因呢，跟乌藏国都类似。那它的位置在这里，就是瓦汉的这一个西，他说是瓦汉古 的西南七百，确实在西南七百。有没有看到这个瓦汉在这里，瓦汉谷在这里，那它的西南七百就是这一个桑弥国，桑弥国大概是这个位置，只是导师里面有提到在波弥罗川跟这一个瓦汉山谷的西南七百的地方。好，那这一个《洛阳伽蓝记》里面有谈到，这在奢弥国他们这个慧生这个应该是慧生法师他的一个记载他是在家居士还是法师，我有点忘记其实《洛阳伽蓝记》里面也有记载到这个桑弥，里面他用的是奢弥国。他说此国建出丛林大概是在这个图的左边的丛林，帕米尔高原应该是在这边的这个应该是帕米尔高原他建出丛林，桑弥国离开了这一个帕米尔高原，然后这个郡路为道，人马紧通，大概很窄一直一道，然后从这个波卢勒国向乌场国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铁索围桥，这不晓得是以这个锁链当桥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了他说这个玄虚维度，它大概是一个类似吊桥这样的东西了吊桥下不见底，也就是在高空它搭了一个悬桥旁无这个碗座，没有这一个扶的，蛮危险，树之间头曲万仞，很可能不小心就会掉到这个山谷里面去所以这是从哪里？奢弥国从乌场到奢弥是要从这个东，他从东北入山刚刚说，然后有一个悬渡山，大概就是在这边会有一个桥要过这一个山跟山之前要过一个桥这样子这边请大家改一个地方，在注脚175导师有谈到这个奢摩诃罗奢，就是奢摩王的意思，这边少了一个奢，大家自己补奢摩诃罗奢也就是前面的这个王五天竺国传里的这个引文，注脚175这边少了一个字奢侈那个奢奢。好，所以他在这边所以他不是从这个乌场这边直接穿过去，他是要从乌场的东北从这个达利罗川这边呢，然后到这边，然后向西走向西走。好，请看到368页这个丛林包括帕米尔全部，那奢弥是这一个瓦汉西南的一个山国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奢弥那瓦汉谷在这里瓦汉好。那这个文中这个波鲁勒呢，都说是小伯律刚刚我们好像有看到小伯律，对不对？小伯律在这里它是经过这个小伯律呢，然后再往西那在今天的 Gilgit 这个地方从此地到乌藏那就要经过悬渡 也就是这里啊、哦，大概是这个玄度，也就是大概是那一个《洛阳奇兰记》里面讲那个玄桥啊、哦，玄桥。好，那唐叔也说，聚位果在大雪山，薄绿河北啊、哦，大雪山。聚位果就是奢靡了、哦、大雪山的北边、哦、大雪山在这边、哦、它北边呢有一点东北了、哦、商靡在这里、哦、好，从古代从乌藏那到商靡，看第五阿拉伯数字五，是先经陀利，陀利这个是法显大师的《佛国记》里面的语词，它就是达利罗川、哦、陀利就是达利，所以要经过这里，然后向西，然后西向、哦、从这边之后，然后这一个玄度山、哦、向西才会到达商靡。所以这个导师就再做一次说明了、哦、然后商靡国的所在地为喀布尔河的支流、哦、库纳喀布尔在哪里的支流，喀布应该是在这里了，这个是索尔在这里，那喀布尔大概也在附近了、哦、这在备课的时候有看到，但是现在的图变那么大就不好找，大家自己看这一个图去稍微找一下，诶，喀布尔好像是在这边，是 Gilgit 嘛、哦、Gilgit， 然后喀普，这边是 Swat、哦哦、Kuna 在这里、哦、Kuna 的 River、哦、Kuna River， 那喀普应该 就在往应该是在这边附近，因为他说是库纳，有没有库纳在这里、哦、在库纳这个的，它是喀布尔支流库、哦、纳尔河的上游，所以这个是商靡、哦、商靡在这里。好，那是这个这里是它是接近这个瓦汉谷、哦、所以这个杂事说散婆童子到这个婆巨土成立散婆国，那导致说这个婆巨土就是瓦汉、哦、这个巨啊，在古代应该是 K 的音啊、哦，我们台湾话古嘛，对不对？那个瓦呢，婆跟这个瓦瓦帕这几个音古代都是很接近的、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婆巨土就是瓦汉这个山谷的一个对音、哦、所以这个杂事说散婆童子到这边来，其实是在这边附近成立一个商靡国，也都距离不远，所以导师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框在一起，都大概都一致了，导师要证明这件事情，这个商靡就是在这个地区，那这个也要证后面要证明到底祭宾是在哪里 疾病也跟这几个地方有关系，特别是跟戊辰这里有关系了。好，所以导师这边就在解释刚刚所引用到的这些文献。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巨婆巨图，就是瓦汉这个地方，大家刚刚是哪里提到，回去把这个地名做一个注释。巨在这个往天竺五国367页，它是叫做居位啊，居位，自居位国啊。然后，刚刚印象中有提到啊，在这一个365，大家请翻到365的阿拉伯数字2，四种一人一国说这一段啊，有没有？我们有说一切有部比奈耶杂事跟增压含经啊，那在增压含经往上数，往婆具图国共立为主，号为闪婆国，这边有没有？所以这个婆具图大家可以做一个注释啊，参见368页的这个第五段啊，阿拉伯数字5。然后它就是瓦汉古的一个音译，瓦汉这个字的音译啊。导师很厉害，他不晓得有没有学过声韵学，但是他对这些音译词，他都能够有直觉的话，应该是哪一个字的音译，蛮厉害的啊。那确实，如果大家去查那个广韵啊。但是这个应该是在广韵之前的一个，广韵可能，西域记差不多唐代的时候出现广韵啊，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拟音，大概差不多啊，瓦汉啊，婆具图。好，那根本说一些比奈耶里面，也说到这一个地区啊，那里面提到大迦多言，那又是摩诃迦瞻言啊，与这一个干言同子。这个干它是个颜色啊，叫它是天青色的啊，什么阿弥陀佛深金色，对不对？相好光明无等伦。这个白毫万转五须弥，然后呢四大海，对，阿弥陀佛眼睛这个蓝色啊，但是不晓得是谁做的啦，怎么会用这一个颜色，可能在经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外族有关系的一个啊，这个印度人好像不是蓝眼珠的，他比较是这个希腊波斯那一边的这个 Caucasian 这一些白人他们的一个人种，反正阿弥陀佛是在他方世界，但是为什么他会眼睛是天青色的不知道啊，大家不要随便乱联想可能有点关系的哈。他说这一个干眼童子到这干眼童子就是夏玛卡，又跟闪魔有因的一个关系啊，桑迷啊，他到这个兰帕卡烂坡国，然后又到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就是沙摩国。那干言童子就留在此当王，那大这个摩诃迦瞻也大迦多言那呢，从此复往布迦迦奴国，往布迦奴国，然后路过雪岭回到中国，那布迦奴 也是瓦汉的一个音译啊，对译啊，这导师他的理解了哈。好，那这个干颜童子所住的小国沙摩，他中间提到有到一个小国嘛，也就是桑米，这是佛教又一传说哈。那桑米是在瓦汉谷附近，前面是说他在瓦汉的西南，但是这个传说说是在瓦汉谷附近啊。总而言之，在这附近啊，在桑米国，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一个是梵衍那巴米扬啊，那它是在大雪山中哦。那好像阿富汗也有一个巴米扬，对不对？啊，梵衍那在这边啊，是不是上面可以有？桑米巴米扬，巴米扬又更北边的了啊，梵衍那在这里，我看看下面一张图会不会出现。都没有啊，犍陀罗，梵衍那。好，大概是这样子啦齁，梵衍那桑米。应该有的。反正他是在大雪山中啦齁，乌藏那桑米。好，那地图好像没有办法显示梵，这是梵衍那的衍那后面哈、哦、那大家知道它又是更北边哦，在桑米的更北边哦，巴米扬。好，那这个细摩淡罗，细摩淡罗在这里啊、哦，在这里，它在桑米国的西北边啊、哦，西北边。好，大概都在这边。总之啊，传说的四种四国都在新都库什山的附近，在山区啊。哦，都在新都，也就是大雪山的附近，大雪山附近。好，那我们再来看到369页，369。那跟这个赛种有关系，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提到赛王南军祭兵，也就是他向南统治祭兵这个地方，统治祭兵这样的地方。那接着下来就是，那到底赛种他的一个统治的祭兵到底是在哪里、哦、是在哪里。那导师这边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到底祭兵在哪里，它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啊、哦。那《汉书》里面所提到的祭兵，可能导师要确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哦，这应该可能跟这一个历史事件是相当的啊、哦。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赛迦到印度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应该是跟这个记载是相关啊。哦，那导师有引用到这个，这应该是鸟还是物？百鸟库吉的日本人啊，他有一篇，这应该是一本书，叫《祭兵国考》，到底祭兵国在哪里？ 那他的考定呢，汉代的祭兵是以犍陀罗为中心，然后这个喀布尔流域，还有这个 Gilgit 流域。刚刚我们看有看到这个 Gilgit， 哎，怎么有这一张出来？这是最后一张 ，OK。我们刚刚有谈到。在讲乌藏那的时候，哦，那有提到这个 Gilgit 在这里，哦，在达利罗川这里 Gilgit，哦，Gilgit River 在这边，哦，在达利罗川这里，哦，也就是以犍陀罗为中心，犍陀罗又在下面一点，哦，犍陀罗在这里，然后他可能达到这个西北的 Gilgit River 那边，啊，东北到东北那边去，哦，所以这边有一个祭兵，哦，也是犍陀罗祭兵，哦，但是这边祭兵可能跟导师所讲的祭兵的范围不太一样，哦，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迦斯弥罗，他把迦斯弥罗当作祭兵，哦，那导师认为不对，祭兵汉代提到祭兵这个地方，特别是塞种塞王南军祭兵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它是应该是犍陀罗乌藏那，包含乌藏那这个地区，这两个地方，哦，好，那他先引了这个百鸟枯寂的一个考定，那导师说，今从佛教的古说来加以证实，哦，那导师用了《阿育王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这个居祭宾，哦，那祭宾后面有冒号，这个昼夜无畏摩诃婆那跟离月诸圣，哦，那也就是三个地方，那下面导师就要一一考察这三个名词它到底在哪里，哦，老师很厉害，这看起来都不像地名的东西，老师看出来它是地名，哦，那祭宾良医阿育王经作于祭宾处，哦，可见祭宾为总名，那离月等都在祭宾区内，有没有离月诸圣，前面有个离月还有摩诃婆那昼夜无畏，这个都是所谓祭宾的一个内容，哦，第一个刮胡衣昼夜无畏就是暗林的意思，哦，暗林这个地方，哦，那导师说这个暗林，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导师这边里面又引了很多材料，哦，最后他说从十世，哦，回到这个佛伽罗卫，中途经过昼暗林，这必在犍陀罗东部，犍陀罗东部，在这个犍陀罗的一个东边这边，啊，那这个摩诃婆那大林呢，那依西域记说是在芒嘎里城的南200里，芒嘎里这边往南的200里，哦，反正也在这个地方，犍陀罗的东边，哦，犍陀罗的东边，哦，好，371页，哦，离月，那离月导师的说明呢，就依据这个要事呢，里面叫做离异多，它的语词叫做离异多，离月，哦，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音译，哦，有这个利巴陀 竭力法多跟礼义多、哦、那他是在这个道古楼阁城，也就是蒙竭力、哦、这个地方与这个佛引洞那揭罗揭、哦、这个那揭罗揭可能待会的中途还在这个苏瓦特流域，苏瓦特在这边，那揭罗揭这边不晓得有没有、哦、好，目前没有找到、哦、那揭罗揭之前有印象有了，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蒙揭力，然后那揭罗揭迦斯弥罗不基宾，不是迦斯弥罗，迦斯弥罗在这边，基宾在这里，那揭罗揭。好，大家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了，反正这边有谈到这个蒙竭力城、哦、那他说是在这个犍陀罗东边、哦、那揭罗揭。反正在这个苏瓦的流域，也就是在这附近、哦、苏瓦流域在这里、哦、在这里。好，祭宾小节称为祭宾的三大圣地，也就是刚刚的这个阿育王传里面所提到这三个地方，就是苏婆河，也就是 Swat 河、哦、流域里的犍陀罗这个地方、哦、那另外导师还引用另外一个传说，里面也谈到这个祭宾、哦、谈到祭宾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导致从两个传说，它刚好都指涉到同样一个地方，那导师认为祭宾应该就是在那边。导师用两个不同的材料都指涉在同一个地区、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了、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也就是按照这个阿育王传369页的这一个引文、哦、祭宾它包含了昼夜五位，也就是暗林、哦、摩诃婆那、大林还有离月这三个地方。那导师的一个考证呢，它就是在苏婆河流域犍陀罗这个地方、哦、犍陀罗这个地方。那这个另外一个是关于龙王的传说、哦、那它就包含了这一个乌藏那这一个地方、哦、也就是犍陀罗还有乌藏那这整个大的一个地区呢，它是祭宾、哦、那祭宾是塞种统治的一个地方，都在这边、哦，那里面四种所建立的国家有一个叫乌藏那、哦、所以导师特别一开始就是说要特别注意到乌藏那，因为乌藏那也被提到的一个次数最多、哦、所以塞种在这边，然后四种也在这边建立国家，所以两个就关系就连上了、哦、大概导师的一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子的、哦。好，这边很复杂，大家回去稍微再整理一下。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停课一次，那在下星期我们再往后再把后面的内容继续把它看完，看看这个这一学期能不能进到第八章，看看这一些外来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影响这个佛教的一个内涵。那这些内容主要是在第八章宗教意识的新适应这边导师会 再做详细的一个说明。好，下课10分钟。